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单独检测日本福岛周边和处理水排放区域，称未见异常。马斯克向特朗普支持的人工智能计划泼冷水，称他们实际上没有钱。卢比奥将出访中美及加勒比海国家，聚焦运河和移民议题。法新社专家们表示，美国武力占领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不大。卢比奥与菲外长通电话，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菲官员称，美军已将提风导弹发射器部署到吕宋岛新址。北约秘书长表示，欧盟需要愿意资助美国武器援助乌克兰及增加其国防开支。美国重新将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苏州日本母子遇袭案被告被判死刑，日官员促中方确保在华日侨安全。韩中日正协调三边外长会日程，中国公民在阿富汗遇袭身亡，北京称已向阿方提出严正交涉。尹锡悦出席弹劾案庭审第四次辩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单独检测日本福岛周边和处理水排放区域，称未见异常。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中国单独检测日本福岛周边核处理水排放区域，称未见异常。根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首次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独立取样，国内科研机构已经完成对样本的检测和分析，未见异常。日本方面认为，中国方面首次确认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独立采集海水并进行检测的结果，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的海水没有异常。这一举措是否会加速中国解禁日本产水产品进口的进程，成为焦点。环球时报1月22日夜报道，2024年10月中旬，我国专家赴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口附近海域独立采集样本，经向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了解，此系我国首次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独立取样，国内科研机构已经完成对样本的检测和分析，川合色137、S90等核素活性浓度未见异常。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流程，相关具体数据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汇总后统一公布。专家表示，由中国等利益攸关国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实施独立取样，有助于国际社会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及时掌握排海影响，也可以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方自主监测结果形成比对验证，是对排海实施国际监督的重要一环。结合迄今各类监测数据，暂未有迹象表明排海对相关海域海洋生物造成影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马斯克向特朗普支持的人工智能计划泼冷水，称他们实际上没有钱。前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在白宫周二宣布一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星际之门之后， 亿万富翁马斯克公开对其财务可行性表示质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泼冷水。星际之门计划是由 OpenAI、甲骨文、日本软银等知名科技公司合作，目的是在未来四年之内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来建设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为美国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马斯克在周二半夜于社交媒体 X 上回复 OpenAI 的倡议声明时，他就写道，他们实际上没有钱。他后来又补充，软银现在的资金远低于1000亿美元，他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些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代表了马斯克与新任总统的潜在分歧。就在前一天，特朗普才刚与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的高管共同亮相，宣布这项合作计划。在白宫的发布会上，特朗普称这个计划为史上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并强调了国际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将此计划视为保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马斯克与特朗普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也是特朗普的主要财务支持者，在特朗普的政府担任了关键顾问的角色。马斯克的质疑无疑是对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造成了挑战。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直接反驳了马斯克的说法，他回复道，这是错的，你知道的。想参观已经在建设中的第一个站点吗？这对国家来说是个好事。他也写说，希望在马斯克的新角色中能够将美国放在第一位。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卢比奥将出访中美及加勒比海国家，聚焦运河和移民问题。金凤发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政客新闻网 Politico 独家披露，刚于21日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下周将前往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等中美及加勒比海国家访问。据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此行出访的重点就是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两个外交主要议题，减少非法移民和推动收回巴拿马运河。此外，卢比奥也会同两个被当作移民中转站的国家及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锁定移民问题展开会谈。报道指出，卢比奥在上任后发给国务院员工的第一份备忘录强调，大规模移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表示在他的监督下，国务院将与西半球国家合作减少非法移民，并协商非法移民的遣返。此行最受关注的则是巴拿马的访问行程。巴拿马政府日前才向联合国投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此前，巴拿马总统穆利洛22日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回应特朗普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时说，巴拿马政府不会做任何的让步。他重申，首先因为它是错误的，其次因为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并将继续属于巴拿马。报道续指，卢比奥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拉丁裔的美国国务卿，他出生于佛罗里达，是古巴移民之子，曾经主导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长期以来关注拉美事务和政治情势，被外界认为是鹰派的政治人物。卢比奥亦多次批判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独裁政权，曾以犯罪和卑鄙的独裁政权来形容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他也点名中国在中美洲的势力扩张，并且在全球用谎言和欺骗的方式成为超级大国。
法新社指专家们表示，美国武力占领巴拿马航道的可能性不大。金通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中国不当影响力为由，威胁要夺取巴拿马运河。法新社引述专家们的意见表示，实际上使用武力占领跨洋航道似乎不太可能。这条航道承载着世界海上贸易的 5% 和美国集装箱运输的 40%。 特朗普真正的目的可能是限制北京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外交和经济存在。根据1977年签署的条约，巴拿马承诺确保运河对所有国家平等开放。威尔逊中心的格丹认为军事干预不太可能，但是指出特朗普可以通过关税等方式向巴拿马施加压力。前巴拿马政府政策顾问胡里奥·姚是巴拿马条约谈判团队的一员，他说没有任何内容提及，更不用说授权美国恢复或收回运河。巴拿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塔皮亚表示，华盛顿对条约进行了修订，允许美国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保卫运河免受关闭威胁。法新社说，特朗普抱怨美国船只，包括美国海军舰艇，因为使用巴拿马港口而被严重多收费。对塔皮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的论点，旨在掩盖特朗普的真正目标，让巴拿马将与中国的关系降到最低限度。
卢比奥与菲外长通电话，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美国现任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周三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谈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并强调了美方对菲律宾坚定不移的防务承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卢比奥国务卿表示，中国的行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不符合国际法。过去两年中，中菲两国多次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地区发生对峙事件。在特朗普返回白宫的第二天，卢比奥周二在以中国为重点的四方安全对话上接待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三国外长并举行会议。此外，声明还表示，在与菲外长马纳洛的通话中，卢比奥强调了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做出的如钢铁般牢固的承诺，并探讨了推进双边安全合作、扩大经济联系和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式等。非官员称，美军已将提风导弹发射器部署到吕宋岛新址。据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政府的一位高级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军已将提风导弹发射器从菲律宾北部拉瓦格机场转移到吕宋岛的另一地点。提风导弹发射器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菲律宾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的目标，其还携带标准六型导弹，可以打击200公里以外的空中或海上目标。上述非政府消息人士称，这次重新部署将有助于确定提风导弹发射器能够在何地和多快移动到新的发射位置。这种机动性被认为是在冲突中提高生存能力的一种方式。北约秘书长表示，欧洲需愿意资助美国武器援助乌克兰及增加国防开支。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承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盟国增加国防开支是绝对公平的。吕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早餐会上说，特朗普当然是对的，问题不在美国，而在欧洲。稍早前，特朗普提名的总统特别任务特使格雷内尔就荷兰的国防开支和吕特担任首相的相关记录对他进行了批评。格雷内尔周四表示，北约不应该接受乌克兰加入跨大西洋军事联盟，除非其成员开始达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格雷内尔在会上发言说，我们的北约秘书长正在探讨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人民正在为防务买单。当现有成员国没有支付其应承担的份额时，你不能要求美国人民的扩大北约的保护伞，其中包括需要增加国防开支的荷兰。此外，吕特敦促道，我们真的必须加大力度，不能缩减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直言，前线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重新将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韩中日正协调三边外长会日程。中国公民在阿富汗遇袭身亡，北京称已向阿方提出严正交涉。 尹锡悦出席弹劾案庭审第四次辩论。苏州日本母子遇袭案被告被判死刑，日官员促中方确保在华日侨安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是泰国同婚法律生效首日，曼谷上百对同志情侣抢在今天登记结婚。泰国去年通过婚姻平权法案，成为继台湾和尼泊尔之后亚洲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也是东南亚首个迈出这一历史性步伐的国家。尽管泰国向来被认为是包容各种文化的国家，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自世界各地涌入曼谷参加同志骄傲大游行，但泰国的社会民风仍普遍保守，倡议人士仍耗时数十年才促进同性婚姻合法化。因此对争取同婚权益的泰国人来说，今天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有情侣表示，很高兴下一代不必再受到一样的苦。此外，同婚合法化也让很多人看到商机。泰国旅游局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旅客到泰国结婚、办婚礼，带动当地婚庆商业活动。据法新社报道说，由曼谷骄傲运动组织和曼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大型 LGBTQ 集体婚礼活动将在该法律生效后进行，预计当天将有数百对伴侣完成结婚登记手续。为了这一刻等待了20年的变性女性阿利亚金米林塔纳帕对法新社激动地表示说，这不仅对我们夫妇意义重大，对我们的孩子也同样重要，我们的家庭终于能够完整团聚。泰国在 LGBTQ 权益、生活条件及公众接受度等领域排名亚洲前列，此次法律生效的里程碑使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去年六月，泰国同性婚姻法案在国会的历史性投票中获得通过，随后于9月24日获得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的预准，并于120天后正式生效。新法以性别中立的语言代替了男性、女性、丈夫、妻子等传统表述，同时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收养和继承权利。自2001年荷兰成为全球首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以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星期四早上8点开始，情侣们可前往曼谷市中心的暹罗百丽宫购物中心及泰国全国各地的相关办事处注册并参与集体婚礼的庆典。泰国首相佩通坦上周出席庆祝活动时表示，爱情没有界限，也不该有任何歧视，无论你的性别或爱的人是谁，每个人都将受到相同法律的保护。泰国以其对 LGBTQ 群体的宽容著称。根据当地媒体的调查显示，泰国民众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居高不下。然而，作为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许多地区仍保留着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LGBTQ 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仍面临一些歧视和挑战。泰国前首相舍德也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祝贺，该法律在他的任期内获得通过。他写道，在所有人的力量下，平等婚姻真正成为可能，从现在起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之分，而是个人和个人平等的配偶。我衷心祝贺你的爱情。 泰国活动人士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已持续十余年，但由于频繁的政变和大规模抗议活动，政治动荡使相关的倡议进展缓慢。LGBTQ 权益倡导者西里塔塔将这一历程形容为充满艰辛与矛盾的斗争。他表示说，尽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为争取更全面的性别平等，我们的斗争远未结束。他并强调，性别认同需要超越生理性别的界限，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非二元性别，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按照自己意愿定义身份的权利。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提议将敏感的生命终结法案分成两个单独文本重新审议。提前立法选举六个月后，法国左翼联盟内部矛盾难以调和，极左翼政党领导人梅朗雄与前总统奥朗德持续了40年的对立仍在继续。美国总统不顾生态转型目标，承诺要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美中俄三大国家不顾全球变暖，加速北极地区海冰融化，展开新兴资源争夺战。这是2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开篇新闻重点。各报在国际新闻版页突出的话题分别有：特朗普履行承诺，废除多元化和包容性，否定跨性别权利；面对特朗普的美国，欧洲准备加强国防领域投资。尽管停战协议生效，以色列军队仍于周三在加沙击毙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关于中国，《回声报》刊出一篇报道，梳理了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使用情况及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誓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指责中国正在利用这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海上航线。回声报指出，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情况实际上要复杂和微妙得多。特朗普认为，自1999年将运河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以来，这个中美洲国家并没有遵守承诺，美国船只被严重超收费用，并且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包括美国海军。特朗普的表述引发巴拿马与中国的回应。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指出，该运河不受中国、欧盟、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运河属于并将继续属于巴拿马。北京也否认了美国总统关于中国实际上控制着该运河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未干涉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事务，并宣称尊重巴拿马对这条海路的主权。实际上，这条长80公里的跨洋水道由巴拿马自治公共机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负责开发运营。根据该国宪法，这条运河构成巴拿马民族不可剥夺的遗产，并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由于美国在通过这条运河运输的货物总量中占比 74%， 因此对美国而言，关税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商品在运河运输的货物总量中占比 21%， 领先于日本、韩国和智利。位于运河两端，即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侧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尔港这两个战略港口，1997年以来一直由巴拿马港口公司参与运营。该公司为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公司的子公司。其网站信息显示，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全能港口运营商在24个国家共运营53个港口。巴拿马港口公司自1997年获得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以来，其运营就饱受争议。报道指出，中国对香港企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令美国担忧，而 40% 的美国集装箱都经过这两个巴拿马港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在冲突时期，北京可能会利用这些港口作为通过运河阻止国际贸易的瓶颈。 不过，《纽约时报》引述一家分析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内容揭示，没有发现长和公司与中共之间的直接联系，但由于其母公司与中国的关系而引发安全担忧。为了平息事态，巴拿马政府周二宣布对拥有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的中国企业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深度审计，以核实其对特许权续约协议的遵守情况。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巴拿马的投资，并参与了太平洋一侧运河入口邮轮港口的建设，以及耗资14亿美元的跨海大桥项目。巴拿马运河这条海上通道可谓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它不仅深度地改变了航运和世界贸易，在巴拿马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6%。 2000年以来，该运河已向巴拿马财政部返还超过28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管理85年期间的 18.8 亿美元。2023至2024财年，巴拿马运河收入达到创纪录的49亿美元，约有11200艘船舶和 4.23 亿吨货物在此过境。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那时中国在非洲还没有维和部队，在为非洲平民和军事人员培训学生方面也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中国没有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也没有参与非洲的公共安全议题讨论。然而24年后的今天，非洲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海外部署地。正如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长文中所指出的，这是中国全球报复的一部分。文章写道，中国拥有不断壮大的海军舰队，在联合国特派团中派出的部队比联合国安理会任何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多，并且也是除法国以外对非洲教育投入最大、培养学生更多的国家。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更多民事、军事和警察专业执法人员。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最初是一个以贸易为重点的协议，但它已逐渐具备军事影响力。军事培训配额、军售信贷以及加强维和和反恐能力的资金均来自中非合作论坛的拨款。中非合作论坛还定期举办安全对话会，如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非警察执法论坛等。他管理着非盟中非常备部队的基金，并推广综合安全入门等中国安全标准。解放军日益深入地参与中非合作论坛，证明中国非洲政策的某些方面正在军事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区域机制上，例如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和中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论坛。这些论坛也模仿中非合作论坛，逐步发展了军事合作项目。中非合作论坛使解放军在非洲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根据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军队在非洲举行了19次军事演习、44次海军访问和276次国防高级官员交流，并向48个国家派遣了24支军民两用医疗队，轮流执行一到两年的任务。起初，中国军演的准军事内容较少，侧重于传达政治信号、搞军事外交和塑造非洲 洲安全格局。2009年6月，中国与加蓬联合举行了代号为和平天使的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首次军事演习，在人道主义医疗撤离框架下进行的此次军演，开启了中非军事合作。2014年，中非双方军事演习进一步频繁和强化，如同年5月在尼日利亚、6月在纳米比亚和7月在喀麦隆连续举行的军事演习。这些军演的重点是反海盗和救援等海军训练。上述活动都是中国海军第16批护航编队停靠上述国家港口时举行的。随后，军事演习以更加持续的节奏接连展开。一个例子是2014年10月，中国和坦桑尼亚海军在公海上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跨越2014军事演习，超过100名解放军海军官兵参加了这次演习，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这次联合军演是中国海军有机会在远洋环境下检验和提升包括舰艇协同、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综合作战能力，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海域进行联合演练，有助于中国海军积累远洋作战经验，提高应对复杂海上情况的能力。联合军演为新型装备提供了实战化的检测机会，有助于发现装备的不足并及时改进。虽然此次军演并未直接涉及军事基地的建设，但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海外基地提供了必要性的论证。海外基地可以为远航舰艇提供补给、维修等后勤保障，有助于扩大中国海军在远洋地区的活动范围。文章特别提到另一个演变阶段是2016年5月，解放军海军第22批护航舰队与南非海军举行了为期4天的演习，这是一次战争演习。中国派出了052型导弹驱逐舰青岛号、054A 型护卫舰大庆号和903A 型补给舰太湖号参加演习，南非部署了护卫舰和潜艇。这是南非第4次接受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并首次联合进行海上训练。为强调其重要性，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与南非海军参谋长一同参加了演习。中国用于扩大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成的。中国于2017年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军基地，为扩大其远征能力提供了平台。中国官员最初否认吉布提民用港口建设投资将用于军事目标，随后试图淡化其军事意义，强调在维和反恐和打击海盗方面的贡献。尽管如此，力量投射和增强型域外作战等术语却充斥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对该基地的描述。伴随吉布提新军事基地的开辟和完善，在2018至2019年训练周期中，解放军演习的频率有所提高。仅在2018年，解放军就与喀麦隆、加蓬、加纳、尼日利亚和南非进行了6次演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非洲一年内举行军演最多的一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
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也被翻译成为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去年年底对其所投资的企业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那就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提出的保护动物健康福利的一系列规定。挪威主权基金拥有约17000亿欧元的资产，投资于全球9000多家公司，其中就包括一些食品加工集团，例如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万洲集团。那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保护动物福利的规定具体有哪些条款？该规定首次出版于1968年，最新的版本对动物的饲养、运输以及宰杀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其中包括避免动物在肉体上遭受饥饿、口渴、疾病以及疼痛，在精神上遭受恐惧与心理压力等等。具体而言，挪威主权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向企业施压？该基金会的经理卡洛琳·埃里克森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将定期更新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期望，其中就包括保护动物福利的内容。挪威主权投资基金的上述规定自然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高度赞赏，挪威一家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言人将此形容为是一大重要的突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说，在这个新时代中，道德考量将重于经济利益考量。他认为挪威主权基金开创了一个先例，将会被其他投资基金所效仿。事实上，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投资基金的实践受到高度的瞩目。多年来，挪威基金制定了许多指导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反对贪污腐败等等。那么挪威投资基金上述决定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新规定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一些食品加工集团，其中包括中国的万洲国际集团以及美国的泰森食品公司等肉类加工集团。总部位于香港的万洲国际有限公司创建于1958年，据该公司网站的介绍，万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其市场份额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所在的市场均排名第一，拥有完整的猪肉产业链，在猪肉行业形成了领先的竞争优势。人们不仅会联想起几年前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过的中国各地修建20多层的养猪高楼的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养猪国家。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全球50多家养猪巨头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尽管所谓用生产 iPhone 手机的方式来养猪的现代养猪模式似乎依然在被推广，浙江温州等地继续在修建高楼，打造一个又一个的规模最大的养猪场。不过也有中国媒体对高楼养猪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中国经济日报去年的一篇报道就从投资层面分析了高楼养猪的利弊。2023年中国网易网站的一篇文章更是谴责所谓新科技养猪的高楼养猪模式其实并不科学，而且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猪自身的福利。这篇署名为灵性之光的文章指出，如此高的建筑对于猪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适宜的环境，猪是喜欢在开阔的空间中生活的动物，它们需要大量的空气和阳光，而这样一个高层建筑必然会限制它们的自由活动和呼吸，这对猪的健康有潜在的威胁。而且高楼养猪存在极高的疾病和污染风险，在这样的密集养猪环境下，病毒和细菌很容易传播和扩散，一旦爆发传染性疾病就会导致大量的死亡，从而对整个养猪行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外，密集养猪每天产生的粪便也会对空气和水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文章认为高楼养猪模式不仅仅涉及到养猪业的发展，而且也会造成重大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确实，工业养殖多年来是猪口蹄疫以及各种禽流感传染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高楼养猪不仅对猪本身的健康构成威胁，而且也是巨大的环境隐患。法国布里塔尼地区的海滩遭到绿藻的污染，就与当地几十年来高度集中的养猪业有关。下一步值得跟踪的是高楼养猪模式是否会受到挪威主权基金 京中国投资办公室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向荣主持的《中华世界》。大家好，我是夏荣。在特朗普正式重返白宫后，他的两岸政策将有何种变化？移居美国《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日前发表在台湾上报的《从黄之翰的任命看特朗普新政府对中和对台的政策》，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想象。本期《中华世界》就为您介绍其中的重点。余杰的文章开宗明义，到2024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布任命哈佛法律博士黄之翰为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副国安顾问。特朗普当时说，黄之翰是我于第一任期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大使，他领导国务院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黄之翰一家从广州移民香港，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懂粤语。他的妻子为台裔移民二代，所以他也是台湾女婿，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政府担任最高职位的台湾女婿。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2017年黄之翰离开国务院后，任职于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余杰提到，他在该智库发表的一篇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将其国内合法性以及最终的统治能力建立在咄咄逼人的国际大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中共依靠的手段包括不平衡的重商主义贸易，由外国投资和技术知识急切取货免费提供推动的创新，在国际上以胁迫形式获取政治默许，违反国际公约的对国内少数群体进行镇压，并加强其地区军事主导地位。黄之翰的结论是，中共的列宁主义体制不仅与自由主义秩序不兼容，相反的，更具威胁性的是，它依赖滥用自由秩序来维持生存。同时，黄之翰还在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担任主席。 USCC 是由美国国会任命的跨党派机构，主力研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2022年11月，黄之翰以 USCC 主席身份发表年度报告，写道，2022年是外界对习近平的野心比任何时期都看得更清晰明确的一年。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维护及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理念的必要性也同样明确。报告中，黄之翰提到，就在短短的几年前，美中关系是竞争还是接触，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热门话题。但现在这场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现在形成的是一种近乎共识的看法，即无论你是否喜欢，美中关系都是竞争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它是对抗性的。2023年黄之翰在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与中国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的文章，系统概述他对美中关系的思考。他指出，50年前在中美关系正式开启时， 中方的开局的策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利用自由秩序进行经济扩张的终局策略，以及我们当前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棋盘上剩下的棋子，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美残局的参数。黄之汉认为，中共一开始就选择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削弱美国利益的基础上，未来的风险比冷战的风险更令人担忧。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苏联战略，让其要么在共产主义自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压力下软化，要么崩溃。然而，中共强加给美国的残局则具有不同性质。当中共将其统治建立在金融及技术投入以及自由秩序的战利品之上，当其霸权和领土野心延伸到美国安全保障、保证和规范执行所覆盖的地区时，几乎没有空间进行间接的冷战式代理竞争。据余杰的这篇文章讲述，早在30年前，有一个故事就在纽约的台湾医生群中流传。他们常常去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然后聚餐。有一次，特朗普恰好也在，就过来跟他们打招呼，听他们是台湾来的，非常热情地说，我很了解台湾，我也很了解台湾的处境。那时的特朗普还是一个商人，但在那时，他就是一个以善意来对待台湾的美国人。2016年12月2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双方通话历时十多分钟。事后，特朗普率先在推特上公布此事，并认为在美国不需要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世人记得，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涉台法律法案，由此美国政府执行对台湾政策的法律依据，不仅有台湾关系法，更有台湾旅行法、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此外，台湾保证法还被纳入2021年综合拨款法。余杰指出，上一任特朗普政府屡屡派遣高官访台，比如卫生部长阿扎尔、国务次卿克拉克先后访台，特朗普政府并拨款主办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活动，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战力，遏止台湾的邦交国继续流失等等，反映行政部门与国会对台湾安全的强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庞佩奥还开辟了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机制。换言之，特朗普团队早已意识到，台湾不是亚细亚孤儿，不是麻烦制造者，不是可以被随意丢弃的棋子。余杰引述黄之汉表示说，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而是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美国希望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继续所选择的道路，不受胁迫，有能力捍卫其民主制度。他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未如此坚定，台湾不能再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国际论坛之外，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与世界分享。他还强调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部门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台湾的国际典范熠熠生辉。余杰的文章提到，黄之汉近年涉台的言论聚焦在台湾的自卫决心。2021年，他出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讨会时说，孤立的台湾更容易成为中国战略规划者的箭靶， 当台湾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坚强连结时，中共就不容易侵犯台湾。不过黄之翰不忘警告，台湾自我防卫以及因应可能突发事件的决心，应该要比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还坚定。这并非单纯国防预算和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涉及文化、政治等更广泛的讨论。黄之翰曾在韩国和以色列待过很长时间，他发现那些地方的人们有可能某天醒来，突然得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之战。民众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如果必须有维持台海和平的永续性安排，台湾必须更普遍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与其他以美论人士不同，余杰乐观地总结说，相信在特朗普新政府负责外交国安的高官，例如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安顾问瓦尔茨、防长赫格塞斯、驻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以及黄之翰等友台反共人士的规划下，美台的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 F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时间》。1月19号，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式停火。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欢迎加沙停火，达成人质和囚犯释放协议，为几百万人生活受到冲突蹂躏的人带来了希望。世卫组织呼吁各方信守承诺，全面执行停火协议，继续致力于政治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旷日持久的危机，这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代表比伯科恩1月17号在日内瓦表示，重建卫生系统是一项集体努力，需要和巴勒斯坦卫生部医护人员以及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推动符合加沙地带实际情况由巴勒斯坦人主导的解决方案。同时他敦促各方捐助者和国际社会提供灵活资金，以便快速有效地应对紧急和长期的需求。加沙人多次流离失所，46600多人死亡，11万多人受伤，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加沙36家医院中，只有一半仍然在部分运转，几乎所有医院都遭到破坏或部分被摧毁，只有38%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在运转。据估计，有25%的伤员面临永久性的伤残，需要持续的康复。加沙基本上没有专业卫生保健服务，转移到国外去接受医疗的进程又极为缓慢，加沙的传染病的传播大幅增加，营养不良现象日益严重，饥荒风险持续存在，加沙的武装团伙加剧了公共秩序的崩溃，引起人们的进一步关切。考虑到遭到破坏的程度、卫生系统运转的复杂性和其他的限制，恢复加沙地带的卫生系统将是一项复杂而且艰巨的任务。世界卫生组织及合作伙伴需要大规模地增加资金。世卫组织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代表比伯科恩说，加沙卫生系统的恢复需要超过100亿美元，以满足紧迫的卫生需求和开始恢复卫生系统，包括人力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世卫组织表示，准备与包括人口基金、儿基会、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内的联合国卫生伙伴和67个卫生群组伙伴一起扩大应对规模。 在清除妨碍加沙地区人道援助的重大安全和政治障碍方面，世卫组织表示，消除阻碍卫生系统运转的安全障碍至关重要。如果要世卫组织在加沙开展工作，就需要能够随时接触到加沙各地民众，援助应该通过所有可能的口岸和路线进入加沙地带，要取消对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的限制。世卫组织表示，要积极保护平民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加快12000多名迫切需要专业护理的患者通过所有可能的路线进行医疗转移，加强和加快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转诊系统，以及解决道路维修、清除瓦砾和处理未爆弹药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实施一项为期60天的计划，以支持紧急恢复和扩大卫生系统。关注重点将放在包括创伤和急诊急救、综合初级卫生保健、儿童健康、非传染性疾病、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康复、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在内的主要重点应对领域。世卫组织表示，鉴于需求巨大，他们正在扩大行动规模，调动关键物资和资源，以便向加沙运送。世卫组织也在努力加强加沙境内重症监护的转诊程序，并且为跨境医疗后送提供便利。鉴于营养不良现象和疾病爆发的情况居高不下，他们正在与其他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扩大婴幼儿喂养规划，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加强疾病监测系统，以便及时预防报告和管理疾病的爆发。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时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时间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导播 Mash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按照惯例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 Affaires du Gouffre 第45课，欢迎您收听，然后我们的节目也随之结束。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Gouffre 45e
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娜佳，所有隐没在失去记忆中的感觉都重新浮现。我需要和人分享我的兴奋，去马黑昂日那里。
Luca, salut, je t'attendais.
Hein? Tu savais que je viens?
Oui, Luca, je savais que tu venais.
Marie-Ange, je vais à la banque.Pour l'argent. Et à Marseille.
Marseille? L'argent? Alors tout va bien. Mais tu ne pars pas comme ça, mon petit. Allez, champagne!
Hey, 反正我急也没用，我还要等娜佳的留言，做准备。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事实。第一，这个著名的11月8日，娜佳的发布会、酒会和盗窃案。
Le coffret y est, puis quelqu'un a vendu le coffret.
Alors, Luca, raconte.
Le 8 novembre, Nadia fait une conférence sur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Le coffret y était. Puis, quelqu'un a volé le coffret.
Le coffret était à la conférence et après au cocktail?
Non, non. Le coffret était à la conférence. Et puis, Jean-Pierre et René sont partis.
Ça alors?
Le coffret y était, puis quelqu'un a volé le coffret.
Jean-Pierre 和 René 都很容易在大家开酒会的时间偷窃首饰箱。第二，还有这个南方关系网的事件。
Avec nous, en duplex depuis l'Italie, le commissaire Magne.
除了我，所有的人从盗窃案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怀疑这个交易和意大利有关。
Mais Milan, c'est plus risqué que Paris. Dis-moi, tu connais du monde là-bas?
而且René向让Pierre买关于意大利的信息，他们估计到了南方的冒险性，他们和这个关系网有联系吗？
Quand elle est partie, elle a donné l'argent. Et elle n'a rien dit.
Nadia et Etienne ont une mission. Et peut-être qu'elle est en lien avec les policiers. Mais ce
n'est pas tout. On va l'opérer ? La pauvre, devenir aveugle.
Elle va à Marseille, c'est pour ses yeux. Mais aveugle,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 Marie-Ange, devenir aveugle, c'est quoi ?
Oh là, c'est grave. C'est Nadia ? C'est qu'elle ne voit plus rien, la pauvre. Mais alors, c'est pour ça ? Les reportages, le baladeur.
对了，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录音。这些不是秘密留言。 Nadia 做录音记录，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将要失明。 Nadia a besoin de moi.
Mais tu es amoureux ?
Bon. Tiens, pour le champagne. Et Marie-Ange, merci pour tout.
Ah non, c'est moi qui offre le champagne. Allez, bonne chance, mon petit. Fais attention et reviens vite avec Nadia.
À suivre. RFI